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教会有人送给我一张生日贺卡，当然是跟年龄有关的。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只有小孩子才会喜欢长大甚至变老。比如10岁之前，你一想到长大就很高兴，毕竟那个时候年龄都不是用整数来计算的。你多大了？
我5岁半，
马上就5岁0.7个月了。你从来不会说自己36岁半了，不会的，你是5岁半，马上要5岁7个月了。然后到了10几岁，就没有人能拦住你了，一年一年过得可真快。你多大了？
马上就16岁了。
其实你才14岁，或者刚满14岁，但是你还是会说我快16了，早晚会到16岁的。你人生中最棒的日子就是21岁了，甚至这个数字听起来就非常具有仪式感。你21岁了，转眼之间就到了30岁，发生了什么事呢？哎呀，你已经30岁了。30岁让你听起来好像是变了质的牛奶，他已经30了，赶紧扔掉吧。有什么变化吗？你刚过21岁，突然就30岁了，还没等着回过神来，已经40了，然后就50岁了。从21岁到30岁，就已经到了40岁，然后是50岁，接着就是60。过了60岁，你的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快，一眨眼就70了。到了80岁，就更不用说了。我奶奶甚至不会去买绿色的橡胶，对她来说，用这种方式投资未来风险太大了。80岁才到哪儿啊？一旦你到了90岁，你又开始倒着数了。我才刚刚92岁。接着就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到了100岁，你就又变成了小孩子。你多大了？
100岁半了。
实际上再过几个月我就101岁了。人生是不是很快啊？最近我接了个电话，是我妻子大学期间的室友打来的。我妻子当时不在家，所以她的朋友让我转达一个消息，她的儿子快要结婚了。我说，你的儿子多大？她笑着说，21岁。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等等，我们还没那么老吧？她也笑了。人生的变化确实很快。有时候人生中的变化，压力和苦难排山倒海而来，不管你是38岁、48岁还是58岁，都希望自己能够回到5岁半，那个时候的生活该有多么简单呢？最近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教会另一位朋友写来的，我给大家念一下。这封信的开头写着两个大字：辞呈。我正式宣布自己不再做一个成年人，我决定再次接受6岁小孩子的责任。我想去麦当劳，认为那里就是4星级的餐厅。我想看看谁吹的泡泡糖最大。我认为巧克力豆比钱更好，因为你可以吃掉它。我想喝碳酸饮料，和朋友一起吃柠檬头。我不想因为衣服有点脏就把它换掉，我希望就像过暑假一样享受每一天。我希望回到从前，那时候的生活该有多简单呢？你就只知道开开心心，因为根本不会意识到 那些本该让你焦虑的事情。我希望再次为一些小玩意儿而兴奋不已，比如新的风火轮或者是跳绳。我希望生活能够像以前那样简单。我不希望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斥着电脑死机、撞车事故、作业、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忙家务、让人沮丧的消息、生病、亏损等等。我希望参加轮滑比赛，所以我要交出自己的个人物品，支票本、汽车钥匙、信用卡、笔记本电脑、手机，手机算了，这个我先留着吧，传真机，当然还有我的抵押书。我现在正式宣布退出成年人的行列。再见了，我们待会儿见。我也希望生活能像以前那样简单，没有棘手的问题，没有痛苦的挑战。我希望自己的生活风平浪静，阳光普照。但是大家和我都很清楚，生活根本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并不简单，甚至我们的主也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幸参加过苏米博士带领的敬拜。关于年龄，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人生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还会持续地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和压力。他写过一篇短文，叫做《珍珠的形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人生在世，如果所有的苦难都被挪去，那么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价值。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抗拒那些让自己恼火的事情，把本该成为丰富收获的东西当成重大的损失。据说，河蚌比我们更聪明。当它受到沙粒刺激的时候，体内会分泌出最宝贵的物质，把沙子包裹起来，成为一颗珍珠。这样一来，那颗沙粒就不再给它带来烦恼。试想一下，珍珠就是战胜苦难的一个产物。我们现在来到了尼希米记的尾声，时间向前跳跃了10年。尼希米已经70岁开外了。神记录了尼希米如何应对压力和苦难，以此来作为这卷书的结尾。我认为这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真实的人生，也的确发生在当今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至少当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会有从此过上快乐生活那么回事。我们每天都需要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这并不舒服。敬虔的生活并不是战胜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着手对付新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一再面对相同的问题。尼希米最近大获全胜，他清理了耶路撒冷的城市，重建了城墙，赶走了敌人，把人民团结起来，让他们经历了大范围内的属灵复兴。如果70岁的尼希米打算功成身退，那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了。实际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刻，他决定不再面对挣扎，那就是现在了。如果生活中持续的压力和苦难曾经让他心灰意冷，那也是现在了。我们甚至以为尼希米会说，我要辞职了，我希望回到小时候的生活，我希望回到原来那个简单的生活。当他年纪老迈，我们以为他会远离一切麻烦，坐上摇椅的时候，他却制造了另一枚珍珠。他展现出一生中最大的信心，那正是他与神最亲密的时刻。在我们最后一次查看尼希米的日记之前，我希望直接从尼希米的经历当中得出两项观察，这都是基督徒人生中的真实课程。第一，你在信心方面经历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大。第二，你还没有最大程度地展现出自己的品格。所以， 不要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起来。过去的胜利不能保证将来也能够得胜。作为信徒，你的最大考验还在前面等着你呢。问题在于，面对基督徒人生中的艰苦工作，你打算急流勇退，还是勇往直前，为了神的荣耀而制造出更多的珍珠呢？今天我们再次打开尼希米记，我们会看到尼希米没有逃避生活中的苦难。尼希米首先面对的局面就是有人向罪妥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当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如果我们把时间顺序排列一下，就会发现尼希米在耶路撒冷担任了几年省长之后，就回到亚达薛西王那里，在王宫里重新又服侍了一些年头。或许他听人报告说，他的老对头又在耶路撒冷城里占据了一席之地。第五节告诉我们，他的冤家多比亚在圣殿里得到一套房子，有好几个房间。一个亚门人住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这明显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从第四节发现，居然是大祭司以利亚什把房子给了他亲家多比亚。这个大祭司和参巴拉还有瓜葛，大家应该记得参巴拉和多比亚曾经合伙攻击尼希米，所以大祭司其实是向犹太人的仇敌妥协，甚至邀请他住在圣殿里。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写道，让多比亚住在犹太人的圣殿，无异于邀请黄鼠狼住进鸡窝里。有时候神子民的仇敌就是这么做的。另一位作者写道，甚至到了今天，撒旦都不是一直攻击教会，有的时候他反而会混进教会。尼希米让我想起主耶稣进入圣殿之后，用绳子做成鞭子，推翻外邦商人的桌子，把他们和他们的牛羊一同赶出了神的殿。我们接着看第八到九节，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大家看到尼希米的做法了吗？他一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立刻把多比亚所有的衣服、家具、剃须刀、浴袍都扔了出去，然后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仪式，用香熏了那些房间。有一位作者评论说，尼希米甚至不想在房间里闻到多比亚留下的气味。弟兄姊妹们，尼希米在第四和第六章也是采用相同的手段来对付妥协。他当机立断，马上采取行动。他一点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多唠叨，根本 就不考虑多比亚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他管不了那么多。以色列人当中有罪行，罪人住在圣殿，尼希米立刻着手对付这两方面的罪。今天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恩典时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也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那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对付自己圣殿里的罪呢？你有没有留出一套房子，邀请一些不应该进入圣殿的东西住在里面呢？你有没有偷偷地装饰内心的空间，邀请私欲、骄傲或者欺骗搬进来呢？我们要像尼希米对付妥协那样对付自己的罪，他当机立断，绝不手软。我们也要让圣灵的殿保持圣洁。尼希米接下来面对的局面就是自私的罪。我们来看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们现在停下来想一想尼希米的感受，当时的局面一定很让人沮丧。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第十章，所有的犹太人都签署了一份宣言，其中特别承诺他们一定要为圣殿而奉献财物。但在多年之后，尼希米发现他们没有信守承诺。当他看到圣殿荒凉、无人扶持的场景时，一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这就像是老师发现最喜欢的学生居然在考试中作弊，就好像是丈夫承诺妻子从此戒酒，然而妻子却在不经意之间发现了丈夫藏得很隐蔽的酒瓶子。就好像孩子答应父母要洁身自好，结果父母却在孩子的抽屉里发现了毒品。就好像一个人发现配偶对自己不忠诚一样，砰的一声，你的心碎了，你打算放弃，你心痛的甚至喘不动气，你只想回到以前的简单生活。尼希米发现神的子民不忠于神，不诚实，很自私，然而他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二节，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换句话说，尼希米大声呵斥那些领袖，因为他们容许这种事情持续存在，对以色列人的不忠不闻不问。但尼希米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重新指导那些人恢复以前的做法。但是大家要留意尼希米在第十四节私下里对耶和华所做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尼希米对神说，哦主啊，这些人又回到老路上去了，真的让我伤心难过。主啊，不要忘记我在这里为了你的名和你的荣耀而付出的努力。除了妥协和自私的罪之外，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时还发现了其他的问题。尼希米需要面对的局面还包括偷偷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物质主义的罪。我们来看第十五到十九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顺便提一下，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在第22节，尼希米顺服神的旨意，采取行动之后才向神祷告，而不是没做什么事情就祷告。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祷告的，因为神的命令很清楚。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4:3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圣经禁止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这是根本不需要祷告的，因为神的命令就是这种事情不可以做。谁也不需要再去向神祷告，指望神的命令有什么空子可以钻。罗马书13:7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税的给他上税。有人或许会想，我宁愿牧师在讲道当中禁止信徒淫乱，也不要谈到交税的问题。基督徒根本不需要在4月15日交税截止日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该不该交税呢？你的旨意是什么呢？这样的祷告毫无必要，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不要指望神的旨意会有可乘之机。我很喜欢尼希米的做法，他甚至不会让耶路撒冷人有任何受到试探的机会。我们看20-21，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圣经的叙述很文雅，尼希米的原话可以这么翻译，下次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在安息日来耶路撒冷做买卖，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大家想一下，70岁的尼希米说，你们这些家伙，如果下个星期五晚上我再看到你们在城门外转悠，就把你们揍得鼻青脸肿。耶和华我的神，求你帮助我。我很喜欢21后半部分的记录，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咱别再去招惹那个老家伙了，赶紧走吧。22继续写道，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尼希米确实有眼光，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对付这个威胁。他给每个利未人增加了一项任务，你们听着，每个星期要完成分内的任务，但是在安息日当天，我希望你们去把守城门，不要让那些做买卖的在城门外转悠。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城里的人免于试探。其实属灵领袖包括每一位父母都应该这样做，大家都是守门的，要尽自己所能让家庭成员、让孩子和整个教会免于受到试探。我们人人都是守门人，所以要提高警惕。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处世哲学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对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我们每天至少要接触到2000条左右的广告信息，2000条，广告版、电台、电视台、杂志、报纸、手机、互联网上到处都充斥着各类广告。我们的孩子在面对最大的考验，需要学会该听什么，应当忽略什么。很多年前，我的双胞胎儿子刚刚六岁。前两天我在读以前的笔记的时候，发现了他们六岁生日当天的记录。家里人和朋友们给了他们一些钱，他们坐在沙发上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其中一个大声宣布，我要把这些钱都奉献给教会。哦，他太可爱了。再看一下他的兄弟，人家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才不要那么干呢，我要去购物中心把钱都花了，我要去买糖果。我再回过头看另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开始坐立不安，显然他的内心很挣扎。哦，我都忘了购物中心还能买到糖果。我也忘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这件事情说明，不管你是16岁、36岁还是66岁，当你打算在属灵上委身的时候，就会有别的声音来干扰，让你举棋不定。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幸参加过苏米博士带领的敬拜。关于年龄，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人生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还会持续地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和压力。他写过一篇短文，叫做《珍珠的形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人生在世，如果所有的苦难都被挪去，那么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价值。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抗拒那些让自己恼火的事情， 把本该成为丰富收获的东西当成重大的损失。据说河蚌比我们更聪明，当它受到沙粒刺激的时候，体内会分泌出最宝贵的物质，把沙子包裹起来，成为一颗珍珠。这样一来，那颗沙粒就不再给它带来烦恼。试想一下，珍珠就是战胜苦难的一个产物。我们现在来到了尼希米记的尾声，时间向前跳跃了10年，尼希米已经70岁开外了。神记录了尼希米如何应对压力和苦难，以此来作为这卷书的结尾。我认为这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真实的人生，也的确发生在当今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至少当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会有从此过上快乐生活那么回事。我们每天都需要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这并不舒服。敬虔的生活并不是战胜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着手对付新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一再面对相同的问题。在我们最后一次查看尼希米的日记之前，我希望直接从尼希米的经历当中得出两项观察，这都是基督徒人生中的真实课程。第一，你在信心方面经历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大。第二，你还没有最大程度地展现出自己的品格。所以不要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起来，过去的胜利不能保证将来也能够得胜。作为信徒，你的最大考验还在前面等着你呢。问题在于，面对基督徒人生中的艰苦工作，你打算急流勇退，还是勇往直前，为了神的荣耀而制造出更多的珍珠呢？今天我们再次打开尼希米记，我们会看到尼希米没有逃避生活中的苦难。尼希米首先面对的局面就是有人向罪妥协。如果我们把时间顺序排列一下，就会发现尼希米在耶路撒冷担任了几年省长之后，就回到亚达薛西王那里，在王宫里重新又服侍了一些年头。或许他听人报告说，他的老对头又在耶路撒冷城里占据了一席之地。第5节告诉我们，他的冤家多比亚在圣殿里得到一套房子，有好几个房间。一个亚门人住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这明显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从第4节发现，居然是大祭司以利亚什把房子给了他亲家多比亚。这个大祭司和参巴拉还有瓜葛，大家应该记得参巴拉和多比亚曾经合伙攻击尼希米，所以大祭司其实是向犹太人的仇敌妥协，甚至邀请他住在圣殿里。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写道，让多比亚住在犹太人的圣殿，无异于邀请黄鼠狼住进鸡窝里。有时候神子民的仇敌就是这么做的。另一位作者写道，甚至到了今天，撒旦都不是一直攻击教会，有的时候他反而会混进教会。尼希米让我想起主耶稣进入圣殿之后，用绳子做成鞭子，推翻外邦商人的桌子，把他们和他们的牛羊一同赶出了神的殿。我们接着看第8到9节，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大家看到尼希米的做法了吗？他一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立刻把多比亚所有的衣服、家具、剃须刀、浴袍都扔了出去，然后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仪式，用香 熏的那些房间。有一位作者评论说，尼西米甚至不想在房间里闻到多比亚留下的气味。弟兄姊妹们，尼西米在第四和第六章也是采用相同的手段来对付妥协。他当机立断，马上采取行动。他一点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多唠叨，根本就不考虑多比亚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他管不了那么多。以色列人当中有罪行，罪人住在圣殿，尼西米立刻着手对付这两方面的罪。今天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恩典时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也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那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对付自己圣殿里的罪呢？你有没有留出一套房子，邀请一些不应该进入圣殿的东西住在里面呢？你有没有偷偷地装饰内心的空间，邀请私欲、骄傲或者欺骗搬进来呢？我们要像尼西米对付妥协那样对付自己的罪。他当机立断，绝不手软。我们也要让圣灵的殿保持圣洁。尼西米接下来面对的局面就是自私的罪。我们来看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们现在停下来想一想尼西米的感受，当时的局面一定很让人沮丧。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第十章，所有的犹太人都签署了一份宣言，其中特别承诺他们一定要为圣殿而奉献财物。但在多年之后，尼西米发现他们没有信守承诺。当他看到圣殿荒凉、无人扶持的场景时，一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这就像是老师发现最喜欢的学生居然在考试中作弊。就好像是丈夫承诺妻子从此戒酒，然而妻子却在不经意之间发现了丈夫藏得很隐蔽的酒瓶子。就好像孩子答应父母要洁身自好，结果父母却在孩子的抽屉里发现了毒品。就好像一个人发现配偶对自己不忠诚一样，砰的一声，你的心碎了，你打算放弃，你心痛的甚至喘不动气，你只想回到以前的简单生活。尼西米发现神的子民不忠于神，不诚实，很自私。然而他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二节。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有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换句话说，尼西米大声呵斥那些领袖，因为他们容许这种事情持续存在，对以色列人的不忠不闻不问。但尼西米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重新指导那些人恢复以前的做法。但是大家要留意尼西米在第十四节私下里对耶和华所做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尼西米对神说，哦主啊，这些人又回到老路上去了，真的让我伤心难过。主啊，不要忘记我在这里为了你的名和你的荣耀而付出的努力。除了妥协和自私的罪之外，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时还发现了其他的问题。尼西米需要面对的局面还包括偷偷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 物质主义的罪。我们来看第十五到十九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顺便提一下，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在第二十二节，尼希米顺服神的旨意，采取行动之后才向神祷告，而不是没做什么事情就祷告。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祷告的，因为神的命令很清楚。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圣经禁止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这是根本不需要祷告的，因为神的命令就是这种事情不可以做。谁也不需要再去向神祷告，指望神的命令有什么空子可以钻。罗马书十三章七节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税的给他上税。有人或许会想，我宁愿牧师在讲道当中禁止信徒淫乱，也不要谈到交税的问题。基督徒根本不需要在4月15日交税截止日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该不该交税呢？你的旨意是什么呢？这样的祷告毫无必要，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不要指望神的旨意会有可乘之机。我很喜欢尼希米的做法，他甚至不会让耶路撒冷人有任何受到试探的机会。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圣经的叙述很文雅，尼希米的原话可以这么翻译，下次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在安息日来耶路撒冷做买卖，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大家想一下，70岁的尼希米说，你们这些家伙，如果下个星期五晚上我再看到你们在城门外转悠，就把你们揍得鼻青脸肿。耶和华我的神，求你帮助我。我很喜欢第21节后半部分的记录，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咱别再去招惹那个老家伙了，赶紧走吧。第22节继续写道，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尼希米确实有眼光，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对付这个威胁。他给每个利未人增加了一项任务，你们听着，每个星期要完成分内的任务，但是在安息日当天，我希望你们去把守城门，不要让那些做买卖的在城门外转悠。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城里的人免于试探。其实属灵领袖包括每一位父母都应该这样做，大家都是守门的，要尽自己所能让家庭成员、让孩子和整个教会免于受到试探。 我们人人都是守门人，所以要提高警惕。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处世哲学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对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们每天至少要接触到2000条左右的广告信息。2000条，广告板、电台、电视台、杂志、报纸、手机、互联网上到处都充斥着各类广告。我们的孩子在面对最大的考验，需要学会该听什么，应当忽略什么。大家打算怎么来对付现在流行的物质主义呢？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是哪一类守门人呢？尼西米面对的最后一个局面就是不顺服的罪。我们来看第23到24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第八章当以斯拉诵读律法书的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懂希伯来语。有好几个小时，以斯拉和祭司们给他们翻译解释圣经的话，重新教他们学习希伯来语。在这里，这些孩子却在学习他们外邦母亲的语言，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希伯来语，没有人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他们不能用希伯来语阅读，就不能阅读律法书。如果他们不能阅读律法，就不能顺服律法。如果他们不顺服律法，就不会遵行神的旨意。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神的子民就从复兴转向了悖逆。我们来看第28节提到的一个人物，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大家看到了吗？一些名字在这卷书当中持续的出现，大祭司以利亚什、参巴拉，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以利亚什的孙子名叫马拿西，他被尼西米赶出去之后，立刻去撒玛利亚投奔了自己的岳父参巴拉，并且在基利新山上创建了一套错误的敬拜体系，那里的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正是由于这套错误的体系。尼西米看出了问题的始作俑者，就严肃地进行了处置。布道家坎贝尔在他的尼西米记注释当中这样写道，在这些日子里，人们生活的所有层面都陷入彻底的混乱和无序当中，我们需要接受尼西米这类人的影响，巩固和更新。他一心寻求神的旨意，将这种意愿坚定地落实到行动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影响透过某些个人和卑微的家庭，一直传承到弥赛亚的日子。我们需要有几个方面的生活应用。第一，神不会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克服罪，但是却让我们一再地胜过罪。神虽然不会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就完全战胜了罪，但是却让我们一再地持续不断地胜过罪。救世军的创始人威廉布斯曾经对他的同工们说，我希望大家始终牢记，火焰的天然趋势就是熄灭，我们必须不断地添加木柴，把它挑旺，并且一再除掉那些阻止燃烧的灰烬。第二，信徒面对的试探不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只不过会变得更加狡猾。 使徒所面对的试探不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只不过会变得更狡猾。我们最好还是要学习尼西米的榜样，他会立刻制止妥协的行为，他谦卑地来对付自私的行为，切实有效地来攻击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强硬地处置那些不顺服的行为。博艾斯曾经在美国费城担任过牧师，前段时间被诊断出得了肝癌，十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我很喜欢他写的书，尤其是那本《尼西米记》的注释书。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他写道：基督徒的人生意味着艰苦的工作，圣经也将其描述为一场征战。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把它描述为一场赛跑。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圣经还将其描述为一份祭物，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继续写道，查经是困难的，祷告是艰辛的，做见证也很不容易，在试探中活出圣洁的生命更是极其困难的。耶稣基督向他的跟随者们所承诺的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十字架。换句话说，面对困难，你不能选择撂挑子，你不可能回到童年的简单生活，所以最好还是学习如何在患难中制造出宝贵的珍珠，持续地向着主耶稣基督直跑。尼西米用第31节的祷告结束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句话的另一种讲法就是，主啊，我希望当你想到我的生命时会有好心情，当你观察我的道路，我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会因此而喜悦。这就是尼西米最大的人生愿望。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尼西米的心智、信心和他对神的热心。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而是展现出了基督徒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的默示将尼西米这一段不平凡的生平记录下来，保留至今，因为按着你那至高的旨意，你要用尼西米的生命来激励每一代跟随你的人。感谢你将这样一个鲜活敬虔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遇到罪恶的时候当如何去面对，在遇到周围的人向罪妥协的时候当采用怎样的态度。尼西米将你的荣耀放在至高的位置，所以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去荣耀你自己。天父，我们每个人实在是盼望能有尼西米这样的心智，能有他这样的信心和他对你的热心。我们也愿意用我们卑微的生命，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信仰的见证，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到我们背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这位荣耀的主宰。谢谢天父带领我们这一路对尼西米记的学习，也愿尼西米生命当中的这些宝贵的品格和美好的见证也都能够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